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已经到了六月的下旬，这也就意味着2022年的上半年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了。每一年我总会和大家一起来去梳理一下每一年的这个新年的 flag， 就是我们的这一年的任务清单。不知道在这个进程过半的2022年，各位的进程如何了呢？我看到好多朋友跟我来分享说啊，今年的这个 Q1 Q2 的，也就是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基本上好像有一些，特别是在国内的朋友，都是属于这种半躺平状态。但是也没关系，我们已经感觉到疫情好像已经渐渐的离我们稍微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了，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轨上。特别是也看到很多朋友们经常也在朋友圈说啊，他们的店已经又开工了，或者是说最近又开始准备想要旅行了。我想可能生活就是这样子，走走停停的，但是下一站也许是我们更加期待的风景。一直以来在心灵港湾当中经常会和朋友们聊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或者是情感方面的，又或者是生活感悟类的一些小的一些内容啊。但今天我还是很想和各位聊一聊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有些时候经常会被忽略，但实际上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很简单，就是友情。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友情这两个字对我来讲不就是朋友嘛，或者是说怎么样来交朋友。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越到了年纪大一点点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交朋友变得很难。小朋友可能在这个小区楼下的游乐场里跑一跑玩一玩，这就是今天晚上最好的朋友，最开心的事儿了。可是你会发现在成年社会当中，两个人在一起就算是共事了很久，可能9到5年10年，但你都没有办法说我真的认识这个人，了解这个人，又甚至说你可以掏心掏肺的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我觉得并不是友情变难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所处的需求，或者是周边的环境以及自己的内心状态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说朋友这两个字才显得格外的珍贵。以前从来都喜欢和大家说，哎呀，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快乐，然后我们要在情感上面要自足，然后呢有边界感、分寸感，然后呢要延迟满足感等等等等。但实际上我都觉得有些时候这些感觉、这些感受都可以统称为一种成熟的情感。而我今天很想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成熟的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有专门的心理学家教授就已经做过相关的关于友情方面的调查了，就会认为那些进入成年中期的人们更倾向于把友情定义为不是时时刻刻在一起，而是知道他在那里的一种关系。就比如说，也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有很多很多我们经常可以刷到他们名字，但是我们并不会点开他们的头像和他们开始畅聊的人，难道这些人不算朋友吗？那如果不算朋友的话，当时我们在加上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最开始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一定也不会是那么单纯的只是让他们变我们的微信好友吧。但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维系友情，而是因为真的到了成年人的生活，支配的时间精力都太少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对待友情就不得不多了一份不要强求的态度。 但其实这对友情的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许多朋友可能会在你不需要他的时候，或者是难以顾及到他的时候，就会永远的离开你。也可以说，一份能挨过你不需要的时间，在你需要的时候又出现的友谊，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友谊。我前两天和我初中的同学，然后呢就是一起吃饭喝下午茶，那天我们俩聊起来的时候，就聊到我们在初中的一些画面，我们住在一个区，然后呢家离得也非常近，而且坐同一辆班车上下学，每天几乎都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俩还是同班同学。可是在我后来出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和这个同学的联系了。好像是很后来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面，有人把他的微信推给了我，说：“哎，你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因为我出国了以后，就可能没有什么联系了，所以有别的同学就把他的信息给了我。我们加上了微信之后，嘴上说着啊，我们有空一起聚聚啊，聊一聊啊，回国我们一起出去玩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么多年了。”要想我初中毕业到现在，应该已经快有20年了。在20年当中，快有2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交流。然后，就算是我们在初中是最好的伙伴，但是我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好像真的没有彼此的一些印记了。前两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突然间发现，就算是快有20年没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像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放学的同学一样去聊，哎呀，有什么新的好玩的事情啊？有什么新的八卦？然后有什么新的成长？等等等等。我们在一顿饭的时间，可以把他这将近20年的生活经历捋顺了一遍，然后知道了他换了几份工作，换了几个男朋友，然后也知道他后来又怎样的生活。其实我认为这些看上去好像你会认为，你明明没有联系他，你干嘛还要会说他是你的好朋友呢？我觉得这就是正好印证了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成熟的友谊。他好像不一定是每天我都要跟你煲电话粥，或者是在工作上一直都有互相的帮助和增长。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他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陪伴和支持，又不会对你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过于苛刻，会是那种让你感到自由自在的关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说接下来我会和各位分享到底什么样是成熟的友情。其实有几条，我觉得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和你一直以来是处于这种成熟的友情的这样的人？我觉得那肯定一定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首先第一点就是成熟的友情不一定是深刻的友情。深刻可能是，彼此之间不一定对对方都是特别的了如指掌，或者是见证过彼此重大的时刻。只要两个人是互相欣赏、可以有效的交流、互相依靠的，我认为就能够发展出一段成熟的友谊。这份友谊最大的价值在于，就算你们没有参与过对方的过去，但是也可以理解对方的现在。你们不一定陪伴过彼此的至暗时刻，却也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提供正面的情绪支持。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命中存在和我们共同成长、深刻交织的人，那肯定是极其幸运的。但我们不用苛求说每一段友谊都是这样的深度，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微光也是值得有价值或者是被感恩的一种温暖。第二个呢，就是彼此能够撕掉彼此身上的标签。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社会属性，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属性、社会身份等等等等，都会有很多标签。比如说你是某某个公司的副总，你是谁谁谁的妻子，或者是说你在什么什么岗位上做了某一项职位。无论是谁是谁的配偶、父母、员工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是现在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标签来备注对方，就好像是我发现我 近段时间以来，无论是谁加我的微信，我都会把他的公司名字写在前面，或者是把我们俩介绍到一起的人的名字写到前面。那其实就是一种我们习惯性用贴标签的方式来记住彼此。虽然有些关系的建立本身就是带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需要他的个人能力或者是社会资源的帮助，所以我们才希望和他建立关系。但当你们拥有了成熟的友谊，即使你们的认识是功利的，但现在你们依然能够在功利的过后看到真正的彼此和完整的模样。对于这样来说，每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的兴趣爱好、个性特点、喜欢的口味、喜欢的男生或者是身上的趣事儿等等等等。他在你的眼中是一个鲜活的个体，而不是一个贴满着社会标签的人类。就算是体面，但也很失真。第三个呢，就是你们的关系是经得起他人的挑拨和诋毁的。不知道各位还是否记得，在你们的年少时期，特别会有些人担心友情不长存，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哎呀，谁谁谁耳根子特别软，一听他说谁谁谁的坏话就放弃了这段友情。其实大家会发现啊，成年人的友情是一个不排他的行为，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很多人同时在一起会产生友情的这种概率会很高啊，很多人的友情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竞争性，容易引发嫉妒。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越到后面年龄越大，你就越不会在意你身边玩的最好的朋友他是否有更多其他的朋友。而如果你还是很介意说你和我最好，我也要和你最好这种关系的话，其实反而会受人所累的。一段真正成熟的友情其实是经得起他人的挑拨和诋毁的，我们不会因为他人的转述就立刻相信对方真的说了这样的话，或者是真的表达了负面的意思。因为我们一旦和他人建立了成熟的友情，其实就会存在着基本的信任、理解、承诺和包容。同时，一段成熟的友情也一定是都建立在双方都是成熟的个体上的。什么叫成熟个体上呢？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意识到并且理解到也认同友情这个字本身就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不会去苛求这件事情的完美度。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完成有些时候比完美更重要，所以在完成和完美之间，我们不会再苛责自己说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怎么样，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是精力有限。但我昨天听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自己感触特别深，当你对自己的要求变得很高的时候，别人才放心把这件事情完全的交给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期许值很高，而且并为此努力的时候，别人才会放心说，嗯，我要和你天下第一好。其实说句实话，我们都能理解，好的友情不代表对方要事事以我们为中心。比如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难以提供帮助，这个时候你其实不会埋怨他不够掏心掏肺。而他在你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的时候不得不临时爽约，也不会指责你不重视他。因此当你们在面临那种挑拨离间的时候，你们能够保持对这段关系的耐心和信心，等待进一步的验证之后再做出决定，而不是因为他人的两三句风言风语就互相起了疑心，然后拉开了彼此的距离。第四个就是你们真的是了解对方的缺点，并且在这段关系当中选择包容。其实停止追求的我们不只是完美的关系，其实还有完美的个人。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深度思考一下，到底完成和完美之间的关联是有什么样子的。完美的关系我们都需要，可是完成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连接也许更重要。在和任何人相处当中，我们都会慢慢地发现对方的缺点，也会觉察到自己的问题，而关键点就在于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对方的缺点并不影响这段关系对你的价值。在包容对方的小毛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为了关系而退步却让，因为这些缺点 和它能给你带来的正面价值相比起来，真的是不值一提。而且你也相信，你也会同样的包容着它，它也是这样的包容着你。所以说，当彼此出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会积极的解决。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彼此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才更愿意付出努力、时间、精力、金钱，让对方觉得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诚意和承诺。第五点就是你们都是明确这段关系的边界，并且尊重彼此的边界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朋友、不同的经历，但任何朋友之间，我都觉得你们是要平等尊重的，在彼此需要的时候给予相互的支持、相互的陪伴，这才能称之为是成熟的友情。比如说你们在一起的相处，如果只是吃喝玩乐、聊聊生活八卦，那么也许你们都不会严肃的提起对生活的焦虑感或者是其他深度的思考。如果你总是和另外一个朋友在一起交流事业困难、工作困难，谈谈社会看法，那么有些时候你也可能不理解对方说我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消磨时光、玩个剧本杀的邀约。所以说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认知为它不是一段成熟的感情，只能说我们尊重彼此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有自己的选择。也可以说，在一段成熟的友情当中，彼此对于友情定位的这个概念是一致的，那么我相信彼此也会默默地守护并且遵守维护这些边界。就算打破了边界，可能让你们的关系升华，但是你也可能会让自己在很多关系当中感受到不舒服。我举个例子啊，我身边其实就有那种工作上非常努力刻苦，而且在思维上非常活跃、认真、积极的人，但是呢，他们可能也是在生活当中很喜欢泡吧，然后呢打游戏，然后也会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极限挑战。但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就他们喜欢的这些，都是我可能不喜欢并且不擅长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这种惺惺相惜，或者是互相的交流。第六个就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给对方提供高质量的陪伴。我们也许不一定会经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能够给对方提供高质量的陪伴。比如说，我们会关心对方在无法相见的日子里都经历了什么，而不是仅仅问了一句：“哎，最近怎么样？”我们可能会给对方送礼物，或者是留下一起参加活动后得到的纪念品，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彼此的生活当中留下一些友情的回忆。在面对对方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慢慢的让他解开心扉，而不是敷衍的说一句“来，没事儿，抱抱、亲亲”这样的简单的话语。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摆正一个关系，也就是第七点。各位在朋友的关系当中，可能会有互利互惠的这种价值所在，但是你们不会认为是互相利用。其实友情辩证的互动原则，其实就是指的是一段成熟的友情必须包含的是情感性和工具性，它是两者的一种自由。有些人可能会批判带有目的性的友情，就会认为是不纯粹的，是在利用朋友。然而，有来有往的帮助行为可能会被视为是支持性的、互惠的友情维护的行为。在成熟的友谊当中，两个人不仅不会刻意的回避对方的工具性，甚至还可能会借助这些互动来增进感情。这样的互惠互利并不限于经济上的帮助。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认为，在两个人的社会身份差距较大的时候，持有资源较少的那个人就是在占对方的便宜。其实不然，一段友情的建立能证实他给对方提供了想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物质的，它可能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能够治愈他人的，另外就是有可能会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的，会对他的交流有新的启发和新的视角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他对你的一个帮助，你可能未来并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也许在很后来的一个阶段，他会跳出来还了你这个情。好了，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各位已经知道什么是成熟的友谊了。 那好了，我们要开始来方法论了，就是怎么样可以让彼此的关系更成熟、更长久呢？思墨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方法，我觉得可以在今天晚上各位在睡觉前反复的思考，然后在明天起床的时候就开始去尝试这三个方法是否奏效。第一个呢，就是时不时的关心对方的近况。其实因为疫情，很多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偶尔的发一个短信，或者是在他某一个朋友圈他发出来之后，你不仅仅是点赞，而是要点开他的头像和他私聊一下。比如说，哎，看到你刚刚拍的这个什么东西真的很好啊，要不然等到疫情之后我们一起去。或者是他发了一个工作上面的东西，你就可以说，哎，我对你最近做的这东西很感兴趣，哎，未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就是其实形式化的生日祝福啊，轻飘飘的朋友圈点赞啊，这些其实对于维护友情来说真的是效果甚微。其实要想有效的维护友情，不单需要两个人的交流，更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分享和对话。我们没有必要事无巨细的和对方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但是也可以和对方分享一些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可以让彼此感觉到自己在参与着对方的重要人生阶段，无论是婚姻、家庭、生活还是事业，你都会让这种陪伴感增强，并且要跟对方说一说这自己重要的事情，让对方也感知到自己是重要的存在，而且没事儿可以互相的来共同进步。其实当你们如果开始保持这种分享性的习惯性的这种交流的话，那么我相信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一定会有更高质量的相处时光。因为你们不需要从一开始的尬聊就是这个比较不好意思开始，你可能会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深度的交流，或者是更加熟悉的一些场景对话，一下子就把两个人带到最舒服的那个区域当中了。第二个就是要积极的提供帮助，提供帮助，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要越界。其实成人在早期的时候维持友情，可能很多人都发现长久的朋友其实是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但是很少越界的人。比如他知道你在这个时候需要怎么样的安慰和支持，知道你需要的是安静还是陪伴还是开导还是分享，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你一个拥抱，什么时候只是默默的倾听。其实维护友情的关键就是建立一个成熟的直觉性的理解，然后去给予，再去索求这种亲密感。毕竟那些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没有准备好插手我们的生活，点评我们处境，就给予给我们一些关爱，一些肯定或者是建议的人，也许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舒服，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长久的朋友。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和你的朋友相处要多创造和分享快乐。这个是真的很简单，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和他在一起玩，就两个字，快乐。这种快乐可能是我在知识上面的一个新的增长的快乐，也可能只是我们吃喝玩乐这种单纯解压的快乐。因为研究发现啊，就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分享积极的经历的时候，是否能够收到积极的回应，能够准确的预测这段友情的幸福感，也可以成为一个衡量整体友情质量的标杆。如果你们很难凑上时间去共同创造快乐的回忆，只是单方面的去排解压力，或者是交流苦闷啊，或者是负能量等等，它可能会成为你那个阶段特别好的伙伴，但是它没有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未来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或者是情感上的寄托。也就是说，朋友有些时候是会成为我们情绪的树洞，但是创造和分享快乐才应该是相处时候的常态。毕竟我们不希望和另外一个人交流的时候总是在负能量，或者当垃圾桶，或者是不停的去给予对方能量，因为这其实也是很消耗的。正如是尼采所说，只要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就不太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因为这种需求会把别人贬成一种对象，因为只有能够单独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朋友， 友情不是他的需求，而是他的喜悦；那不是他的饥渴，而是他想要分享的丰富之爱。所以说，尼采刚刚提到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独立为一个个体，然后开始与其他个体创造出更多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才能是友情长存的一个秘籍。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我知道什么是成熟的友情了，我也知道怎么样去维护一段感情变得更加成熟了。所以说，不用担心在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朋友，或者是以前的老朋友会不会走散。我觉得有六个字叫做有心者不用交，就是你如果对这个人有这样的情感的话，也许我可能不需要分享这些小的一些技巧，你也有办法能够在和他的关系当中处理的游刃有余。因为我们都知道，情感是一个猜不透摸不着的东西，而且两个人的这种化学反应，这种吸引也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所以没关系，只要有这样的期许，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慢慢的把一锅非常非常好吃的粥熬成一锅非常非常长久的迷香的一顿晚餐，可能就是需要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加点火候的小佐料吧。好了，希望各位能够去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密友，互相滋养，互相成长，一起去迎接未来更多的快乐和挑战。我是思墨，在今天晚上和各位一同分享关于友情的话题，希望你们的梦里有你们的好朋友和你们 say hello。 那么思墨要和各位说晚安啦，明天开始记得给你的好朋友们发一条信息，然后或者是和他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近况吧，因为他们肯定也很想收到你的回复的。我是思墨，祝大家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